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新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孟媛。
嗯，欢迎您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是，今天咱们要继续情绪与真理。
嗯，情绪与真理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十几集了哈。
对，
在过去的十几集里边，我跟孟媛我们两个人在不断的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学习怎么透过这个 X 光哈，来照照我们里面有哪些虫子哈。
是，的确需要点勇气。
嗯，
但是我觉得收获也很多很多呀。
嗯
嗯，有些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的小毒虫，
嗯，
被 X 光一照，蛮清晰的跳出来，都是好事情啊。
对，上一次呢我们特别谈到了那个怪罪虫哈，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怪罪自己啊，真的是随时会跳出来把我们的情绪啊攻击的就不稳定了。
对，咱们两个呢都是自己里面会生出很多怪罪自己的一些想法，其实也是谎言，并不是真的我们的错，很多的时候会这些谎言会让我们真的精疲力尽啊。但是也有很多人啊，他们的怪罪虫是对外的，
对外
就夫妻之间啊，很多的时候一旦发生一些口角，一件小事，第一个反应就是谁的错，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会先想到是对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对，在我们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做爸爸做妈妈的哈，也常常会怪罪我们的孩子哈，因为小孩子成长嘛，他总是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错啊，或者说不合咱们标准的事儿哈。
的确，那天啊，我在外面啊，无意中听到了一对父子的对话，我当时还觉得，哎呀，这个爸爸呀，如果能够换个说法呢，可能会对这个儿子更好一点。因为我就正好是路过，只是听到了这么两句对话，但是前因后果我并不太清楚。但是那个孩子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爸爸在责备他说，你应该这样这样做。那个孩子就，因为他很大了，看着已经十几岁了，就跟他的爸爸说，你是这样的，我当然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是有你的 DNA 的。就是这个孩子说话还挺厉害的，那个爸爸就回了一句，说你是我儿子，你当然应该比我做得好呀。然后我就听到这里，我在想啊，当时这个爸爸是一种什么心态？他很努力想要教导儿子，让儿子超过他，但是他这个责怪儿子这个理由似乎不太成立。凭什么他是你儿子他就应该比你好呢？
是我们常常当孩子犯了什么错的时候哈，我们就直接就去怪罪孩子了。
对，
其实可能我们没有从自己的角度来想一想哈，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在他这方面的行为的背后，我们是不是之前就已经尽力去帮助他？一个小孩子哈，因为他的成绩拿回家的时候呢，比如说哪次成绩不太好，妈妈讲他不会生气，但是如果爸爸讲他就会说，你一直都没有管过我的作业，你也没有照顾过我，那现在妈妈有资格可以说我的成绩不好，妈妈可以批评我，但是你不可以，你没有资格。哇，那个爸爸就立时哑口无言。其实孩子心里都知道的，他说我平时你也没辅导过我，为什么我的成绩一拿回来你就要对我的成绩这个结果本身就来怪罪我呢？
哇，做当代父母真不容易，
实在我们面对很多挑战。
当我们在跟他对话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父母本身自己里面有很多错误的想法，或者错误的看见，其实在我们跟儿女日常的对话当中就会不经意的流露出来呢。
是，这么说来哈，其实你别看这一个小小的这个虫子啊，对我们的亲密关系其实都有很大的影响哈。
对，而且是最直接先影响的呀。
最直接，真是在日常的咱们生活里面的这个言语行为里面，你不知道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用这种怪罪的这种口气去对待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了。
是啊，这样听起来，咱们一定要把这堂课好好的认真 真学到底呀、啊、
是。那好的，现在呢我们还要继续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由傅牧师给我们大家讲解的情绪与真理。
好，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欢迎收听傅立德牧师主讲情绪与真理。
仰望你圣洁美丽，你说永不撇下我，我也永不离开你。你说永不撇下我，我也永不离开你。
还有一个聚光头啊，有的人，我说年轻人，如果我的穿着跟他们不一样，如果我的发型跟他们不一样啊，我一进来他们就，我每个人都觉得我奇怪。有谁，我小学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始读一个新的学校，我有一个莫名其妙，他们都知道我跟他们不一样。你说你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后来我就发现，在我的潜意识里面，我还是有那个回忆啊。可是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讲的话跟他们讲的不一样，他们讲的很多笑话我也听不懂，很多就那种，所以说他们就慢慢会觉得我不一样。一次有一个姊妹，我给她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的时候，很多问题，可是其中有一个问题，她生下来的时候她有兔唇啊，知道吗？嘴唇呢已经开了大概三次开刀，我自己头几次跟她见面的时候，我看不出来，我不知道。可是哦，他以为每一个人，他到一个地方，每一个人第一件事就注意到他的嘴唇，哦，所以他就那种聚光虫，他就觉得每一个人都用这个，其实这个也是标签虫，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把当做那个兔唇的女孩子。有些其实我实在看不出来，后来他跟我讲，我才比较看出来。可是他说，哦，他到一个程度。他信耶稣受了洗以后，他就参加小组什么，他一直小组里面有一个姊妹，他就分享，他说他最近他养一个小白兔，他一听这个小白兔这个字，精神就错乱了，他没办法集中，他没办法，他就后来他跑掉了，他就回家。他说后来我跟他说，客观的事实其实我想很少人注意到，因为我自己说我自己这个自我揭露，我自己看到你的嘴，其实我没有发现，你跟我讲我才看得出来。他原来不相信，他以为我很客气，我真的，那我本来就看不出来。后来他就逐渐，他就发现，其实我在讲标签虫。OK， 我最近发现，有的人年轻的时候很多事情还没有，他自己给自己贴一个标签，同性恋。有时候我觉得太你需要那么早就下结论吗？有的小学的老师要小孩子这个小学的时候就要早一点搞清楚你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太可怕！小学四年级就搞清楚同性恋很好，你们接受，你要搞清楚。我觉得需要这么早贴一个标签吗？发现有人太早就贴一个标签，然后他就接受，就不一定。标签是真的是很可怕。除了这几个，我要再给你们讲一些我自己发现。后来我发现有一个叫做优先顺序颠倒虫。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下午会讲一个例子。什么是最重要的？哦，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我一定要这个。OK， 还有一个叫做必须虫。我必须由他尊重我，他如果不尊重我，我就受不了。你必须接受我的意向，有的父母必须，对不对？你必须听我的话，你如果现在今天晚上半夜三点你不敢过来，你就不是我的女儿。有些必须，我的孩子必须成为心脏外科医生，必须考上医学院。台湾有时候每年那个联考过以后两三天，好几个年轻人会自杀，因为没有考上他第一个志愿。他很多人他第一个志愿不是他的第一个志愿，是他父母的第一个志愿。哇，所以这个必须虫 ，OK， 还有几个 ，Let's see， 比较虫。你弹钢琴为什么没办法弹得像邻居的孩子那么好？为什么他的薪水比我高？为什么邻居的老公他的薪水比我的老公高？有人哇，那个比较 ，OK， 还有这个不公平虫。 哦，很多的打抱不平啊，埋怨抱怨不公平，这个不公平 ，OK， 权力宠啊。我有一个年轻人，陆陆续续给他一些心理辅导。他那个时候他交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不是基督徒，哦，他的父母，特别是他妈妈，紧张的要死。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谈，他说他自己，他说我承认，我跟他不谈信仰，天涯摆在一边，我承认我跟他底也不好，因为他的个性，他的各方面。他跟我的关系不会很健康，他会带来一些伤害。可是他说我有一个感觉，他说我发现我有权利，我应该可以跟他交往。那个权利是什么？从小他妈妈就把他管得很严，他不可以去看电影，同学的 party 他不可以去参加 party， 他不可以去跳舞，他不可以很多事他不能做。那现在长大了，二十几岁，对，已经成人。其实我应该可以去享受一些，那么多年我没有机会去享受一些东西，我觉得他自己承认，这是一个思想独宠，他自己分析，我就帮助他分析。过了大概六个月以后，谈一谈，他说他已经跟那个女孩子分手，哎，我就很高兴，他爸爸也高兴的不得了呀，权力宠啊，还有一个嫉妒宠。这个嫉妒宠跟那个比较宠啊、不公平宠，这些都有关系 ，you know。还有一个，我有一次跟一个年轻人也给他做一些心理辅导，他说我他发现他一直需要证明，我需要证明我不比别人差，我就觉得我比别人差，所以我需要证明我不比别人差，然后呢就变成逐渐的无形中不只证明我不比别人差，证明我比别人强。其实我在高中，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有一点那个宠，因为从小我就觉得我比别人差，别人都比我厉害，别人都比我聪明，我一直给自己那个压力，要拼命证明 ，you know。我高中毕业第一名毕业，我不相信，我以为他们一定是算错了，我去找他们说，因为我觉得同学都比我厉害，都比我聪明，了解没有？否定宠。所以我给自己很多的压力，还有一个，我发现一种讨好虫，这个我说那个 Alex 我可爱，我又能干，对不对？有人没有办法，觉得他很能干，所以他就往另外一个方向。我很可爱，所以不管是别人怎么样，我就变成变色龙。有没有听过这个讨好虫？他跟别人你喜欢古典音乐，我喜欢古典音乐。然后他跟别人在一起，你喜欢摇滚，我也喜欢摇滚。然后你喜欢，文学，我喜欢文学。你喜欢科学，那种讨好，哇、哦，很累，很累，很累呀。所以 ，OK， 所以合起来大概已经有19个，有没有啊？我在普渡大学第一个学期，每天头痛，好几个虫，比较虫，读心虫。他们如果你自我介绍，你做什么，你现在什么地方教书，你现在什么地方上班，我十年在台湾做宣教师，他们一定会觉得我很糟糕啊呀，他们会排斥，这个叫毒性虫，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个有未来虫 ,OK, 未来虫很容易变成夸张虫，变成灾难虫，这个对不对？越来越早，可是基本上有未来虫，有个毒性虫，有个灾难虫。可是在这个底下，这几个虫底下有一个最基本的，比其他的虫更大，否定虫。从小就那个否定虫，就因为我父亲他就不说话，我从来不知道他对我的看法怎么样，我不敢怎么样，我一直觉得他里面有一个感觉，哦，以我为耻，然后这个孩子就是垃圾，所以不管我表现得多了不起，他一句话都不讲。很多的成就，这个高中第一名毕业，他一句话都不讲，因为他非常内向，而且他，我猜他自己也是有忧郁症啊。因为我的毒性虫就变成我一个否定虫，否定否定否定，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比我厉害，他们都比我年轻，所以他们一定比我厉害。然后我一想到他小学二年级，他们都比我大，所以他们都比我厉害。后来就哇，实在太离谱啊，这个不可能两个都对啊，要这边 OK。我们的家在美国，很多的家庭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就是礼拜天去上教会，可家里没有什么信仰，没有，都不谈信仰。
今天哈，傅牧师在这期节目当中，他讲到了好多种虫子哈，从聚光虫到必须虫，再到权力虫，最后到嫉妒虫等等哈，一长串啊，这么多虫子哈。
对，
其中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个比较虫。
是的，
我就想起咱们中国有句俗话哈，叫做人比人气死人。
真的是，你知道以前啊也常听这句话，然后总觉着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我真的是不会去跟别人比较的，我就过好自己的日子。有时候会想这句话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今天听完了以后，哎呀，汗颜啊。
那一说到这一点哈，我想我们很多已经做了父母的听众朋友们啊，第一件事情可能我想要稍微停下来想一想哈，自己在心里面是不是常常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虽然说我们现在我们认识了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独特的创造，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孩子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他是很独特的，他身上有神所赐的与众不同的这些天赋特点等等等等，可是在心里面常常哈，还是不知不觉的就开始拿着别人家孩子的优点，然后来比自己家孩子的缺点。
是啊，你说了一个不知不觉的，真的是不知不觉。其实以前呢，我还真的没觉着自己是一个这么善于比较的妈妈。但是最近呢，我的老大常常提醒我。因为他开始上到高一了。高一那每个家长就都开始紧张啊。那还有这两三年就一定要高考上大学啊。那我就觉得必须要跟他收集各种相关大学的资料了，然后是学文呢还是学理啊，这一年要决定嘛。但是资讯其实我可以给他的很直白，就是就事儿说事儿就可以了。通常呢，我都会给他举个例子，比如谁谁谁的孩子今年考了哪个大学，他以什么成绩考入的，他当年上高一你这么大的时候做了什么什么事情，时间安排的多好多好。我的老大最近听这种话听得有点多，有一天就很严肃的来找我，妈妈，我从小你就告诉我我是独特的，世间唯一的，为什么你天天拿别人在比呢？
咱们刚才说的是父母对孩子哈，真是不知不觉，而且是不由自主的，随口而来就开始比较了。
是，
咱们再往前说一步哈，夫妻之间，这个比较啊，就真的是更多了。
那是，都是别人家的老婆比自己老婆好。
对啊，
别人家的老公比自己老公能干。
我们看见的别人家的哈，都是表面上我们眼睛能看见的。
对，
关起门来过日子，家里边每个人的这个缺点优点都是展露无遗的呀。
是，
但人家展现给我们面前的常常都是很好的很光鲜的一面呀。
对呀，所以我们有惯性嘛，不知不觉的就把别人家孩子的优点，别人家先生的优点，跟自己家的孩子和先生的缺点在比啊。
对，这个比较虫的背后呢，今天傅牧师也提醒我们哈，它其实是那个完美虫在作祟哈，它就是好像是完美虫衍生出来的一个，就是希望我眼中的这个孩子他是完美的，我家这个先生或者我家这个太太他是完全没有缺点的，什么样样都是要合我的意的。
的确的，当然这也有很多衍生出来毒虫，比如说权力虫，
对，
觉得我是他的妈妈，我就有权利让他成为我眼中那个最合格的孩子。我是妻子，我就有权利要求我的先生要怎样怎样。那这些权力虫也有啊。
对，所以说呢，我们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啊，要特别的警醒。比较虫一出来的时候，要先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是我背后那个完美虫也同时出来了。
对，而且啊，父母是有说过，每一个人的确不一样，
那
在你生命当中呢，各种不同的毒虫所组合成的那个组合啊，可能也要你自己好好的跟着我们这堂课呢，安安静静分析分析，也许在你的生命中还有这优先顺序颠倒虫呢，你在做事的时候，每天清早做的事情，晚上做的事情，是不是颠倒顺序了？
对，还有就是他谈到了那个嫉妒虫哈，它和这个比较虫其实是相关联的哈。如果我们自己跟别人去比较的话， 这个嫉妒心是很容易就生出来的。
是的，
嗯。
还有今天一开始提到一个蛮大的虫子，
嗯，
聚光虫。
是，
嗯，我一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的害怕感就油然而生。
嗯，
因为我知道我心里头有这个聚光虫。
嗯，这个聚光虫就是老觉得别人都在注意我自己。
对，我从小就很害怕在全班同学面前站在讲台上，
嗯，
读一个文章啊，或发表一些什么事情。
嗯，
如果让我在座位上站起来，我觉得还是可以，
还好点儿。
嗯，但是如果让我站在大家的对面，
嗯，
面对面去说话，我就会很紧张。
嗯，
那我一直也觉得这是很正常。每个孩子可能都会紧张，
你觉得会有点害羞啊，或者胆怯呀，哈。
对，截止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好好去分析过，我为什么在上学时期的这种紧张会延伸到我现在。
嗯，
比如说在教会里会有集体生活呀，
嗯，
那有时候会有分享的时候呀，
对，
那分享你一定是站在大家对面嘛，
对，站在众人面前，
对，我会觉得我的每一个字都被别人盯着在看，
嗯，
我的言谈举止就会让每一个人很仔细很认真的，就像是在聚光灯下面一样，
嗯，
被大家都注意到。
嗯，
其实呢，事实是什么呢？父母是说了，很多人啊其实不会注意到很多细节的。
是啊，
外人看不出来你的紧张也听不到你口中的口误。
是，
其实人群当中最亲近你的那一个，
嗯，
才能意识到，嗯，哦，有一点错别字。
嗯，
其他的外人啊，
嗯，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去在意的。
是，
可是我会紧张啊。
嗯，
我到现在还有这种莫名的紧张感。
嗯，就是觉得你一站在公众面前，就是大家都在看你。
对。然后今天我听到父母师分享他小时候的经历啊，
嗯，
我忽然意识到了，大概在我的潜意识当中，回到我5岁从农村突然到城市去生活的时候，
嗯，
最初的那半年，
嗯，
我是穿着奶奶和姑姑亲手为我缝制的布衣、布鞋、
哦，
布的书包，
嗯，
去上幼儿园的，
嗯，
那个时候我印象当中好像没有什么女孩愿意跟我玩，
嗯，
我现在想来啊，大概那个时候我就是被孤立出来了，
嗯，
因为太土了，
嗯，
可能那个心理层面的影响或多或少留下了这些毒虫吧，
嗯
嗯，我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完全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一段经历，
嗯，
可我想我们被光照出来只是第一步嘛，
嗯，
我们开始分析我为什么会紧张，
嗯，
也是开始得医治的最起初嘛，
嗯
嗯。
刚刚听孟远分享了他小时候的一个经历啊，
嗯，
对他直到今天还对你的生活中，其实是一些很具体的事情，还是会有影响的，
嗯。
比如说你在人前去讲话呀，或者等等这样的行为哈，
嗯，
那真是我们每个人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这样或者那样需要被归正的地方，
是，
那真的是需要爱我们的主耶稣在每一天都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只有到主耶稣的爱里面，我们才真的知道，即使我有不完美，我的神依旧爱我，接纳我，他欣赏我。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形象要建立在主耶稣的眼光下面，
是，
嗯，我们才能有正确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来看待别人。
是的，而且我想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啊，爱到一个地步，他舍命救我们，让我们有新的开始。
嗯，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的新生命在主耶稣的爱里面一点点生根发芽的时候，来审视我们内心世界，被主耶稣的爱重新摸着，重新归正。
嗯，
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
对，
而这个成长的过程，主耶稣也应许他会日日跟我们在一起啊，
嗯，
所以虽然孟远心里头知道可能我的里面比较虫啦、聚光虫啦都还存在着，
嗯，
但是当我们把这堂课一点一点走过，父母师会帮助我们，给我们一条路，怎么靠着主耶稣的话语得医治、得全新。
嗯，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我的生命。
是，那我们就是一个全新的自己了。
是，
很期待。
嗯
嗯，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了，我们明天继续与你相约在情绪与真理。
好的，我们明天见。
神灵啊，求你来，我软弱你明白，我无言 是我独在，受神旨意，你一直我的灵，是我生命再次宣。早晨比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啊，我心不住赞美，啊，我灵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比欢呼。乃是一生之久，啊，嗯，啊，嗯，啊，
本周金句：
《使徒行传》17:26-27，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官方博客地址是3w.729ilyprog.net /QINQING。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汉语拼音亲情在良友网的意思。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